田涛。那时候他是一个品牌，卢干平。那时候社会上那么多公司，客户不可能随便相信一个人就把网络交给你了，出事了或做不好怎么办？公司的品牌是很重要的。田涛，你当时刚进公司待遇怎样？工资多少？卢干平，1000块钱。田涛，1993年1000块钱，当时比社会上也高了很多吗？卢干平，我在爱默生工资就1000，还不算补助，来华为公司后全算上工资是1000。田涛，你的情况和好多人还不一样，好多人一进来待遇比原来高得多，你是跟原来的待遇差不多。卢干平，没有太大变化，还稍微有点降低。这个东西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员工在工作3年、5年或8年、10年之后能有什么比较好的收益，包括财务上、能力上、阅历上的，这个很重要。我原来管过无线基站2年，2002、2003年时员工流失很严重。 U 公司还有上海很多新兴的小公司挖我们的人去做无线、做芯片，人才流失非常厉害。用什么挖走呢？就是其他公司月薪比华为多个2-3千，在华为8000或7000，别的公司10000或12000挖走，或比这还高点。我当时给他们算了个账，在华为就算一个月少拿个5000块钱，1年6万块钱，10年算下来，我们公司在待遇上不至于比其他公司落后太多，那也就是5-60万。这是一种假设，但如果你在公司做得好，可能这5-60万10年后根本就不算什么，这已经不是钱了，已经不重要了，但你在这里获得的是好的成长，业务做起来了，经济上也不会吃亏。我们的无线那时候是公司的希望产业，也一定会成为支柱产业。做好了，跟业界比一比，你想象一下吧，好歹得做个前3吧。到了前3就得到全球去。这个成就在别的地方是达不到的，他们不可能做得了这一块。田涛，但是 U 公司在2002、2003年收入跟华为相比已经基本上有华为的 90% 了吧？卢干平，没有，他有2-3百亿人民币，在小灵通这一块做得比较好，它是快速成长，很快就发展膨胀起来。我们的无线相当于走了一条很艰难、很痛苦又很曲折的路。我们没有去抓那个短平快的机会，所以公司快速成长，员工收益肯定很快就表现出来了。我们的无线一直是被网络、被传输养着的，当时整个无线产品线是负利润，一直到2003、2004年才开始盈利。公司也不可能因为你做的工作很重要就给你很高的待遇，公司的待遇从来都是跟你的产出有关系。田涛，那时候的流失率是什么情况？卢干平，很高，10%+吧，关键是很多优秀的人会走。田涛，你讲的是无线基站这一块。卢干平，对，在上海，上海跟深圳还不一样。田涛，当时是在上海这一块。卢干平， 分两块，上海是一大块，在上研所、上海研究所。我也在那儿蹲点。CDMA 马芬多指在深圳， GSM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， WCDMA 宽带马芬多指在上海，手机也在上海。那时候还是比较难的，不过2002-2003年的时候已经快到黎明了。田涛，我听好几个人讲2002-2003年时特别恐慌。卢干平，对，因为那时候港湾也在到处搞人，一个是 PHS 个人手持电话系统，俗称小灵通，我们没有做，这个对于国内市场还是有很大影响。然后港湾挖我们员工，很多员工离职，那时候正好几个产品像 NGN 下一代网络正处在一个很模糊的状态，不知道到底有多大使用规模，无线的 WCDMA 牌照又下不来， CDMA 国内几乎没有应用， GSM 我们一直做的比较边缘，质量也不是很好，那两年是比较困难的时候。田涛，主要是因为没有适应市场的拳头产品。卢干平，应该说在 GSM 早期没抓住机会点，别人网络扑进去后你要搬掉它的就很难。田涛， GSM 主要还是西方公司的天下。卢干平，CDMA 当时 Z 公司做的也比较好，那时候我们无线比较艰难，从2003年或2004年开始在海外先做无线，开拓无线市场，然后 GSM 就开始起来了。 WCDMA 只有少量的海外实验局，我离开无线时无线市场还没有搞起来。田涛，2008年国内才上的三G，有没有人挖过你？卢干平，会接到那样的电话，猎头打来的那种。田涛，被挖过去的很优秀的那些人后来怎么样了？卢干平，这就不知道了，但现在应该不会比留下来的人好吧。我看卞红林、万彪，原来很多无线的干部现在在公司的岗位上都做得很不错。田涛，但是被挖去的那些人你知不知道情况怎么样？卢干平，不知道。2005年我就被调离研发了，调到公司运作管理部搞流程搞质量，2008年就被调到内控这个系统。田涛，优公司我知道似乎除了 PHS 其他所有产品都没有赚到钱，没有搞起来。卢干平，应该是没有起来，我原来也给无线基站的兄弟讲过这个，我们在产业布局上是一家很有战略性的公司，我们从来不会因为赚了钱就只盯着这一个东西干，别的东西就不干了，从来不会这样。我们一定会去看将来会需要什么样的东西，一定会投入力量去做那些东西。所以优公司如果是一家有战略思想的公司，就不会只有一个产品占他 80% 到 90% 的收入，做他的利润支柱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如果这个产品不变，那是没有问题，但这是不可能的，任何东西都会变。田涛，但他也有布局， 比如从你那儿挖人做无线基站。卢干平，但是已经晚了，那时候 PHS 已经到了走下坡路的时候，市场已经开始出现退网了，就是已经看到它的衰退，再去搞其他东西，别人就认为你战略和眼光不行，是个做小东西的。我们从早期看也是，我们做交换机不是在它最顶峰的时候，而是在它刚被研发出来2到3年时，开始在这个基础上往外发散做其他产品。真正交换机成熟的时候，其他东西也已经跟上来了。就像窄带接入投资减少的时候，我们的宽带很快就接上了，就是在新产品成长期的时候已经有支撑了。田涛，对，不是依靠某个单一产品的生命周期，而是同时在几个产品做布局。面向未来的几个产品，20多年走过来了，而且现在还做得这么成功。当年那些面向未来的研发，有人说是有样学样，这样如果跟错了怎么办？有没有跟错过？卢干平，有啊，像我们原来做 NGN， 开始时是基于 ATM 异步传输模式做的，后来就废掉了。 ATM 这个产品，周老师周代奇做研发的主管，产品本身没有投入应用，他的技术是应用到其他产品上去了，错了就错了呗。其实公司有很多浪费，我觉得在这上面是最不怕浪费的。田涛，错了你还可以有别的技术产品积累。卢干平，对，技术积累，而且当时就有 ATM 和 IP 互联网协议之争，这两个东西一直在打架，国际上也在打，华为也在打，这两派就在斗，有的说 IP 要一统天下，有的说 ATM 要承载所有业务，最后 IP 成功了， ATM 消亡了。但 ATM 的技术本身还是有些应用的，但假设你没有这个，就像我们当时说做不做小灵通，老板可能认为做小灵通没有必要，它是机会产品，我们不做。但你想想，如果华为真做了小灵通会怎么样？我们可能那时候又会有很多资金的积累，又会在无线上积累更多的经验，也许在后面的3G GSM 或 CDMA 上也能有些收获，至少客户关系上来了，客户需求你了解透了，网络你熟悉了，你做无线就有更多的经验和积累，不会像 GSM 这样艰难。所以你就算做错了，做丢了也没有太大关系，这些浪费是公司可以控制的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。